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5年8月22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也是美国东部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陆阳，下面为您预报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韩国主要媒体日前发表社论，提醒韩国方面应当警惕中国经济下滑造成的骨牌效应。星期五，一列从荷兰首都开往法国首都的列车上发生枪击事件，持枪者被包括两名美国军人的乘客制服。目前反恐方面的警力正在介入调查。俄罗斯领导人不顾日本的反对，星期六再次访问了双方有争议的岛屿，这次访问可能会导致双方关系陷入低谷。台湾陆委会驳斥前总统李登辉日前关于九二共识完全是捏造的说法，详情我们稍后有给您带来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的报道。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是一组新闻。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一起没有携带武器的黑人男子遭到警察枪击的案件当中，陪审团针对被控白人警察是否有罪，在这个问题上意见僵持不下。法官因此宣布这一审判为无效的审判。2013年，黑人男子费雷尔驾车撞上附近房屋的门之后遭到警方的枪击，判决宣判之后引发的抗议一直持续到星期五的夜里。美国最近发生数起白人警察被控向没有携带武器的黑人男子无端开枪的案例。法官只是说陪审团没有达成一致的裁决，但是没有透露大部分陪审员是否认为警官克里克有罪。死者的家属已经同夏洛特市了结相关的民事诉讼，获得了略超$2,000,000的赔偿金。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朝鲜和韩国在边界附近相互炮击，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誓言朝鲜军队正在为在前线地区和韩国对抗做准备，朝鲜军队处于高度的戒备状态。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朝鲜官方通讯社说，金正恩是在朝鲜中央军事委员会星期五召开紧急会议之后发表以上谈话的。韩国已经将军备等级提至最高，表明面临极客危险和攻击。首尔还对进入韩国开城工业园区的人数进行了限制。韩国统一部发言人郑俊熙说，
确保人员安全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的立场是应当把进出开城工业园区的人数降至最低。首先允许那些可以当天返回首尔的人进去，其次让那些与企业经营有直接关系的人离开。
星期四，朝鲜炮击韩国西部边境的军事阵地，作为回应，韩国向朝鲜发射了数十枚115毫米炮弹，紧张局势升级，双方都没有报告有人员伤亡。美国之音报道。
另外，尽管韩国和朝鲜之间处于战争状态，那么有最新的消息说，朝韩双方星期五的下午在非军事区的板门店举行高级别的会谈。而在星期五，朝鲜驻中国大使在北京向韩国发出最后的通牒，要求韩国48小时之内停止对朝鲜的广播，否则朝鲜将发动军事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的报道。
朝鲜驻北京大使馆星期五下午罕见地举行了一场紧急记者会，朝鲜大使池在龙 向韩国提出了48小时最后通牒，称如果韩国不停止对朝鲜的广播，朝鲜人民军将采取军事行动。此前朝方宣布重启对朝广播，等同宣战。
为此，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20号已发出最后通牒说，如果傀儡国防部在48小时内不停止对朝心理战广播，不全部撤走所有心理战手段，朝鲜人民军将立即实施强有力的军事行动。
池在龙否认在朝韩边境埋雷炮击，并把最近朝韩边境出现的紧张局势归咎于韩国。
傀儡军方以8月4号在前线西部非军事区发生的令人质疑的地雷爆炸事件为借口，在全前线恢复并夜以继日地进行对朝心理战广播，恶毒反动团体散发反朝传单行动已达到再也不可放任的地步。对朝心理战实际上是针对朝鲜的入骨的侵略战争行为。
由于参加这场记者会的记者以外媒为主，没有大批长枪短炮的中国官媒记者，朝鲜的这番宣布向中国施压的意味浓重。池在龙大使没有透露采取这个行动是否事先知会了中国政府。朝鲜大使池在龙没有回答和这场紧急记者会无关的问题，如金正恩是否出席中国的93阅兵。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日本的多个主流媒体连日以来呢，发自北京的报道说，中国的一架参加9月3号大阅兵的军用直升飞机8月16号的时候在训练当中坠毁在北京郊区的通州地区，机上的数名机组人员负伤。报道说呢，中国当局对这个事件下达了亲口令。我们现在呢电话连线美国之音驻东京记者戈兰，想具体询问一下有关的详情。戈兰你好。
哎，你好。
那个，首先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日本是怎么样报道这次中方的坠机事件的。
好的，首先是共同社8月17号，也就这个星期一的时候，他报道一个独家消息说，引用多名北京的有关人士说，在一架中国的军用直升飞机在8月16号下午3点多一点的时候，在这个训练中坠毁在这个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三间房村这么个地方。那他报道是说，当时共同社的报道是说，这个人机组人员受伤了。那么他说这个有很多目击者。然后他说，但是中国当局呢下了一个不准的对传媒说不准报道的前口令。
是。
那么中国军方也对这个村民和村干部呢下了这个谁都不许说的这么一个前口令。
是。
共同社的报道是这样的。然后过了2天以后呢，这个产经新闻和昨天的朝日新闻也都分别报道了，基本上的内容是差不多。这个产经新闻对于这机组的人员是情况是怎么样他说不明白，但是他据一些目击者说，他们是看到了那个飞机在天空的时候忽然冒出黑烟，然后盘旋着向下降，最后就是坠毁，然后就闻到了当这个周边有很多这种烧焦的这个臭气。
是。
但是朝日新闻昨天的报道是说，这个3名20多岁的这个机组人员都已经死亡了。
是，
就是报道不同的地方。
是，那看来有3-4家的日本的主要媒体先后报道了这次坠机事件。那么这些媒体对这个事件有没有什么评论？除了事件本身叙述以外，有没有什么评论？戈兰。
对。产经新闻呢是有分析说，习近平政权呢把大阅兵作为这个提高政权凝聚力的一个活动。
是。
那么看来他是因为根据这个就是判断，如果公开了这个事故的话呢，可能会就是会 就是相对来讲会危害到政权的威信，
嗯，
所以呢他就不愿意公开，那么也怕会变成一种批评大阅兵的行动。那朝日新闻的分析说呢，习近平政权呢就是举办抗日胜利大阅兵呢，是也是定位于在这种发展发扬大国威信的这个国家大事这么一件事儿上。
是。
那么到了这个8月20号为止呢，事故的现场呢还有大概有40架的军用飞机还在从事这个编队飞行训练。
嗯。
那么北京的外交界就有人批评说，发生了事故本来应该是首先要停止所有相同机型的训练，查明这个原因，防止再发生。但是呢，朝日新闻分析说呢，天津爆炸事故呢，一个粗劣的这个管理的体制呢，正在被这个国内外质疑的时候呢，为军事大阅兵演习的这个事故如果公开的话呢，可能会损害习近平的这个政权的威信。
嗯。
所以看来呢，是他们是中国隐瞒这个事故的目的。
是，也就是说呢，这个事件坠机事件呢，跟天津爆炸事件呢已经被联系起来。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格兰，就是说，日本的民众对这次这个直升飞机坠毁事件有什么反应？
其实大部分的这个民众呢，其实按我来看，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呢，本来对一个飞机的坠毁嘛，本来不是什么新闻，关键是说中国的下了这个潜口令，那么就让日本会联想到天津爆炸案也很不透明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就联想起来，就认为说怀疑这些案件迟迟真相不能够就是公布，也显得又在这个什么大阅兵之前发生，接二连三的，就觉得很蹊跷。那么也有网民说，因为北戴河会议不开，突出了习近平和党内长老可能失去这个协调的余地，所以呢，是会不会是这个案件背后的有黑手等等。那么有一个日本的这个周刊中国的这个总编辑闵霞对我说，他说我不认为他是这个是单纯的案件，也不认为是个单纯的巧合。他说从这个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仪式这种事关国家政权威信的活动前夕发生的这种接连案件来讲，不能否认存在中共高层的这个权斗的可能性。
嗯，
那么不管怎么样，总是先扫了习近平的面子。
是，好，那么来讲呢，以上就是我们连线我们的特约记者戈兰，从东京就这次坠机事件进行的现场采访，谢谢戈兰。
人民币在上个星期大幅度的贬值之后，亚洲股市持续的下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佩里的报道。
中国称贬值本国货币人民币，目的是将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然而世界各地都持怀疑态度，许多人说 4% 的汇率下降无异于一场货币战，此举震颤整个亚洲股市，而它对西方和欧洲市场有什么影响，目前还不明朗。美国之音请来专栏作家张家敦。
基本上中国只要做一些事情就会产生连锁反应，这将不只是局限于该地区。如果今后中国货币贬值加剧到足够的程度，实际上会影响全球。
中国可能做对自己有利的事，现在的问题是，像美国一样的其他国家政府会如何保护自身的经济稳定？希莱斯特·雷克是美国劳联产联的贸易和全球化政策专家，这个联合会是美国最大的工会联盟。
坦率地说，通过货币贬值，中国在照顾他们的工人，这对他们来说很好。然而，我们也需要一个照顾本国工人的美国政府，他需要做更多来应对中国的举动。
很快就会有答案的一个问题是，美联储是否会通过提高利率来应对中国货币的贬值？美联储的下次会议定于9月，尽管人们担心自己的财务状况是很自然的事情，但金融新闻网站的斯科特·加姆告诫个人投资者不要恐慌。
这些都是每天会遇到的问题，无论是中国、美联储还是其他机构，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如果你是长线投资者，就不必担心。
股票价格的不断暴跌，也许使亚洲的投资者寝食难安，而且目前还不知何时能结束。美国之音佩里，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另外，在打击伊斯兰国恐怖主义方面，美国的国防部长卡特敦促土耳其采取更多的行动，打击伊斯兰国，并且控制本国的边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土耳其上月同意美国军机使用土耳其的空军基地攻击伊斯兰国，同时却增派军队与库尔德游击队作战。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敦促土耳其采取更多的行动，打击伊斯兰国。
We do want Turkey to do more.
我们确实希望土耳其在打击伊斯兰国方面做更多的事情。现在的问题是土耳其加入盟军空袭的问题。土耳其在原则上已经同意加入，土耳其现在需要参加和参与。
美国也希望土耳其对从土耳其越境进入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战斗人员给予同样的关注。
We need them also,
作为紧邻这个冲突地区的国家和打击伊斯兰国联盟的负责任的成员，我们需要土耳其比过去一年更有力地控制自己与叙利亚和伊拉克之间漫长的边界。
卡特国防部长说，为了争取土耳其更多的参与，奥巴马总统也一直与土耳其进行磋商。他还表示，相信伊斯兰国将被打败，美国目前所使用的战略是正确的。但他同时强调，这是一项复杂和艰巨的任务。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另外，在利比亚方面，获得国际承认的利比亚政府敦促阿拉伯国家对从属于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发动空袭。这些激进分子把一些人斩首或者钉上十字架，并且控制了苏尔特市。而美国国务院发表的一份联合声明当中，美国和欧洲五国谴责了这些暴行，但是继续支持举行政治对话，以便稳定四分五裂的利比亚政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的报道。
星期二召开了紧急会议之后，阿拉伯国家联盟承诺为利比亚提供军事援助，但没有提供任何细节。伊斯兰国引起动荡之际，利比亚仍然陷于东西对立，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议会和政府控制着东部，而一个伊斯兰主义民兵组织支持的政府控制着迪利波里及其周围地区。美国官员说，利比亚反恐的最好办法是通过一个统一的政府创造安全的环境。
我们将继续支持联合国为主导的进程，以实现这一目标。
但有人担心，联合国领导的进程影响有限。
这是一件应该通过联合国进行交涉的事情，但如果没有任何含有安全成分的策略，它就是不完整的。
已经对利比亚激进分子发动有限空袭的国家中，包括美国和埃及。但是，担任对利比亚的联合国专家组成员的凯图利斯说，华盛顿似乎不愿采取更广泛的军事战略。
你看看这个地区的动态，看看我们自己在伊拉克战争和其他地方最近的经历，你就会感到对美国的军事行动直接干预甚至支持的风险存在反感，这是可以理解的。
美国决定做出有限的反应，部分原因是不愿意同四分五裂的利比亚政府打交道。
如果你愿意对国际承认的一方提供军事援助，就会授人以柄，被人指责美国正在干预并且选边站。
他还说，美国继续努力应对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袭击，在这个地区面临许多难题。美国之音多金斯，国务院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希腊方面，希腊总理突然宣布辞职，希腊人将注意力转向选举新的政府领导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星期四通知总统他要辞职，他提出在9月20日举行提前选举。齐普拉斯上任才七个月。
我要提交政府辞呈，我想表达我的一个信念，这就是宪法程序需要立即启动，以便我们能够按照一切应有的文明做法尽快举行选举，让希腊人民能够决定如何引导希腊安全迅速地走出危机。
在雅典街头，一些希腊人怀疑提前选举是否能带来稳定性的政治变革。
有什么好担忧的呢？下一个赢得选举的人就要做跟前任一样的事情。不幸的是，我们对这种情况已经司空见惯了。
希腊跟希腊的债权人进行了几个月的激烈谈判，最后得到救助。布鲁塞尔的欧盟国家财政部长们和希腊人可能希望希腊摆脱依赖外援的循环，走向自力更生。希腊获得的最新救援协议是五年来的第三个。欧元区国家决定提供那些新援助，避免希腊债务违约，使希腊得以避免被开除出19个国家的欧元区。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华盛顿报道。
环保组织日前指出，天津港危化物大爆炸只是冰山的一角，显示了中国政府多年来疏于制定化学危险品的管理政策和政策的执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天津港发生危险化学物品大爆炸，造成114人死亡，700多人受伤。这起悲剧引起各界对中国工业安全和在日益拥挤的城市中发展工业项目的担忧。环保机构绿色和平组织东亚部星期二发表报告说，8月12号天津港爆炸事件暴露出中国政府多年来忽视对危化品的管理。报告说，天津大爆炸只是问题的冰山一角，仅仅今年就已经在江苏、福建和山东省发生过13起爆炸事件。事实上，上个月南京一家化工厂就发生爆炸，并且波及附近的三个化学品仓库，揭示了多年来中国政府忽视危化物管理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天津大爆炸原因至今不明，不过可以确定的是，瑞海公司仓库中储藏着一批高危险高活性的化学物质，包括700吨剧毒氰化钠。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中国论坛主任吴兰指出，化工是中国的一个重要工业，而管理条例却没有跟上。
Chemicals is a huge industry in China. And the problem with toxic waste, I mean not just chemical plants, but toxic waste.
不仅是化工厂，还有有毒废料的非法排放、非法储存和事故等，已经持续很多年了，而相关条例却没有跟上。这次天津爆炸事件只是更严重问题的一个表现。
吴兰说，希望中国政府从危机中吸取教训，赶快制定有关政策，同时加强执法。据天津塘沽环境监测站报告，瑞海公司仓库中的物品包括氰化钠、甲苯二乙氰酸酯和电石等等，特别是氰化钠，人接触后会造成严重健康危害。而甲苯二乙氰酸酯和电石接触水后会发生剧烈爆炸。绿色和平组织8月14号派出一个应急小组去实地了解这次爆炸给环境和人类造成的影响。这个小组对距离爆炸中心9公里范围内进行调查，检测水源中氰化钠等氰化物的含量。报告说，检测结果没有发现高含量的氰化物。除了瑞海公司之外，天津还有两个危化物仓库位于距离居民区、医院、一条繁忙高速公路、学校等公共设施不到 0.6 公里的距离内。其中一座仓库属于国有企业中化集团，离居民区只有500多米，这里有住宅、饭店、汽车旅馆等设施。中国国家安全条例禁止在公共设施、居民区和交通要道一公里之内设立危化物仓库。中国万科房地产公司星期一说，爆炸地点附近的5000户公寓遭到破坏。瑞海公司几个月无照营业，去年10月，瑞海公司处理危化物的执照过期，直到今年6月才获得重新批准。中国政府试图平息公众的不安，下令调查爆炸事故。中纪委星期二发布公告说，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杨栋梁正在接受组织调查。官方媒体还报道说，瑞海公司的10名人员也被限制活动。天津港爆炸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亿元人民币。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过去的30年里，中国的经济呈现飞速的增长， 明镜出版集团创始人和总裁何平认为，中国那种贿赂开道、欲达目的不择手段、有奶便是娘、毫无道德伦理底线、将金钱置于自由、人权、环境、公平、正义之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价值观，更是像病毒一样在世界各地，包括在自由民主国家中大举扩散，而且势不可挡。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就这个问题对何平进行了书面的采访，要他详细的解释一下自己的观点。下面呢，我们就请齐之峰来介绍一下他的书面采访。齐之峰你好。
啊，你好。
首先呢，何平为什么把中国过去的30年的经济发展模式形容为病毒？
啊，是这样，他认为中国的这种发展模式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很难定义。那么他是这么说，他说，我试着这样定义，一个用暴力控制、用谎言宣传、用利益腐蚀、没有任何固定的主义信仰的国家形式，它摧毁公民自由、信仰自由、表达自由，没有法律和道德底线，只求将独裁执政党与领导人的权力和权贵利益最大化。他说，我认为这种国家形式对当今世界许多国家许多人很有吸引力，因此它的影响四处蔓延，我把这个叫做中国式病毒扩散。那他继续说，当然我不敢自诩我这就把问题说清楚了，事实上中国式病毒不只是国家形式，而且是一种社会形式，它侵入了很多中国人的机体和心灵，我相信太多的人对此都深有体会，但都无能为力，感觉只有这样混下去了，没有办法，没辙，因为这种东西很能破坏人的免疫系统，让人对它无能为力。他说，这不是病毒又是什么，你还能找到更合适的词吗？
那么和平认为中国是病毒的典型特色和病状到底是什么呢？齐之峰，
那么他认为中国式病毒的典型特色或症状是，首先他对这个问题有很多话他要说，他说，首先他认为中国式病毒的特色就是一切权力完全由中共垄断把持，主要是由官员和听命于中共的伪代表组成的人大，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交给他的各种命令，通过由中共各利益系统交给他的法律法规，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民众没有参与的选择，没有讨论反对的机会，可是中国的黑箱作业却通过人大变成了中国公民必须接受的合法性和各种法律。那与此同时他又说，中国的政协实际上就是一个名利场，各路的富商大股或名流不是来与中共协商什么政治，而是以成其为委员作为一种可被官方认可的头衔，可以拿来炫耀或拿来当保护伞，中共则利用这些名流为其政权贴近，这种阳光下的丑陋交易双方演得冠冕堂皇。那和平说呢，有人将中国的政协人大类比于西方议会的上下议院，也有很多人都知道这种类比其实是徒有其表不伦不类，但中共用其表就可以号令天下，每年的两会他还捉模作样的开，几千个记者也装模作样的报道，只有稍微有点职业自尊的记者才拍几张与会代表打瞌睡、美女给主席台上的诸位领导倒开水的照片，或追问一下毛新宇将军或李小林委员这对活宝，但你嘲笑讽刺又有什么用，人家明年还是照样的开。和平认为中国靠官商勾结，靠着毁坏环境、践踏人权把经济发展起来，成了经济大国，对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觊觎中国的市场和投资，中国恶劣影响由此扩散全世界，这就是他所说的中国式病毒威胁世界文明的意思。
好，谢谢季志峰。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媒体近来指控中国的执法人员在海外猎狐行动当中在美国秘密追滩，因此受到美国政府的警告，但是美中两国对这个消息都不予以证实，这给双方在反腐问题上的执法合作笼罩了一层阴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纽约时报8月16日报道称，
美国政府已经就中国执法人员在美秘密活动向被通缉的涉嫌腐败人员施加压力，迫使其回国一事向北京发出警告。报道指出，美国官员表示，他们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中国人员有可能通过旅游或商业签证进入美国，之后使用强硬策略迫使被通缉人员回国，同时向他们在国内的家人发出威胁。报道称，这种骚扰近几个月来日益加剧。针对上述指称，新华社8月17日撰文反击说，根据中美刑事司法协助协定，双方承诺在与刑事案件有关的侦查、起诉和诉讼方面相互提供协助。美方一面表现出积极的合作姿态，另一面却发出警告，这种做法令人费解。环球时报的评论员文章说，中国公安人员既未潜入美国，也未在美国领土上执法，他们都是以合法途径进入美国，并在美国法律框架下接触外逃贪官，并寻求美国司法当局的合作，这一切做得光明正大。文章反过来指责美国，倒是美国特工总在世界四处活动，甚至在他国领土上执法。双方交锋唯一的不同之处是，美国媒体从未否认美国也派人员到他国执法。为了证实《纽约时报》报道中所涉及的内容是否属实，美国之音记者联系了中国驻美大使馆，但是对方一直不予回复。美国国务院以及美国司法部新闻事务办公室在被记者问及这一事件时，都拒绝就具体个案发表评论。双方发言人只是就这类行为一旦发生有可能面临的后果介绍了美国法律的相关规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星期一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根据美国法律，除外交官、领事官或专员之外，在未事先通知美国司法部长的情况下，若以外国政权执法人员身份在美活动，即构成刑事犯罪。科比说，美中两国定期通过美中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就包括通缉犯和反腐在内的共同关心的执法问题进行接触。中方有义务向美方提供重要、明确并有说服力的证据，以便美国执法机构继续调查、遣返和起诉通缉犯。美国司法部的声明则强调，外国人员未事先通知美国司法部长在美活动，触犯美国法典第18篇第951条，一旦发生，美国司法部将严格实施有关法律。不过，美国官员一再承诺，美国不会为外逃的中国贪官提供安全的避风港。华盛顿律师查尔斯·杜洛斯在2010年到2014年期间担任美国司法部海外反腐败部门的主管。据他介绍，在他任内没有听说出现过类似《纽约时报》报道中所指称的事件。不过他强调，任何国家在享有主权的同时，若与他国执法合作，就必须尊重那个国家的主权。杜洛斯说，
As a product of that, agreements to cooperate on law enforcement investigations that cross borders really requires notification and approval before engaging in.
正因如此，有关合作跨国执法调查的协议要求，在他国领土从事任何活动之前，必须通过正式和官方程序，事先通知对方，并得到其批准。
华盛顿市律师莱恩·法西从2004年到2015年8月之前一直在美国司法部担任反谍报领域的国家安全检察官。据他介绍，美国历史上出现过外国执法人员在美国从事这类活动遭到起诉和判刑的案例。他说，
Most notably Syrian and Iraqi agents, as well as Cuban agents, frankly, in the United States, who were sent here by their governments to.
其中最突出的案子是叙利亚、伊拉克以及古巴等国政府派人员来到美国，恐吓他们移居到美国的公民。这些人有的在本国举行过抗议，有的反对过叙利亚或伊拉克政府。追讨他们的外国政府人员最后都根据美国法典第18篇第951条的规定，因未事先通知美国司法部长而遭到了起诉。
一些专家估计，由于中国国内面临强大的反腐压力，中国政府在寻求与美国政府合作的同时，私下与被通缉人员接触是很有可能的。如此看来，《纽约时报》的指称并不像是空穴来风。彭博社的一篇报道援引北京师范大学法学教授黄峰的话说， 中国非常需要抓回更多逃犯，以警示国内的贪官，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否则国内的反腐败工作将无法获得成功。乔治亚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反腐问题专家魏德安指出，此外，美中之间的官方合作也存在很多大的障碍。他说，首先鉴于美国国内政治方面的原因，双方签署批准引渡协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其次，美国政府只有在被通缉人员违反美国法律的情况下，才能将其驱逐。魏德安教授说，
It's a party organization, the Discipline Inspection Commission, which is running the campaign, at least the initial phase of the investigations.
中国的反腐运动至少最初阶段的调查由共产党机构中纪委主管。中纪委不是司法机构，美国不承认它的司法权威。美中之间如果要开展合作，必须由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和美国司法部之间进行合作。
中国报纸参考消息，今年三月，一篇题为《中纪委披露海外追逃细节，派人说服外逃人员回国》的文章，援引《南华早报》的报道称，中国追捕外逃涉贪腐人员的一个办法就是说服教育他们主动回国。不过，中方派人员来美说服教育的方式正是美中双方争议所在。中国公安部最新数据表明，自2014年全球猎户行动以来，已有930多名境外逃犯被遣返回中国。2015年有70余人自愿回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防部新发表的一份报告称，中国过去一年多来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的海域填海近3000英亩，比三个月前官员们所说的中国在内海域的填海面积多出近50%。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五角大楼8月20日晚公布的亚太地区海上安全战略报告说，从2013年12月到今年6月底，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海域填海面积，是对这一海域也声称拥有主权的几个国家过去40年来填海面积总和的17倍。报告还称，中国的行为看来是为了强化这一海域的作战能力，扩大对海域的控制。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程斌说，中国政府已在中国民众中埋下根深蒂固的南海自古属于中国的意识。
中国人非常善于抛出各种各样的原因，告诉你为什么必须同意那是中国领海。
与此同时，中国海军本月初推出的一部征兵宣传影片，凸显南中国海争端，以唤起公众的爱国情绪。程斌表示，中国官方近50年来非常成功的宣传灌输给中国民众一个政府一定会保卫国土、维护中国利益的概念，这样的做法会严重影响中国和邻国的关系。
It will probably hurt Chinese relations.
这可能会影响中国和邻国的关系，但是我不认为这将对中国军方的征兵有害。
Unless, the government seems to be wavering.
除非政府摇摆不定，也就是说，在大说特说要捍卫中国领土之后，突然改变想法或者不能言行一致。
Doesn't act as though it is in fact committed to that defense.
八月初，中国外长王毅在参加东盟论坛期间说，中国已经停止了引起争议的填海造岛工程，并建议人们乘飞机自己去看看。但是，美国国防部官员8月21日说，五角大楼依然不能确认中国是否已经停止了在那里的填海造岛行动。美国之音记者米亚、李宝，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访美，与奥巴马总统举行峰会。尽管过去几年来，海峡两岸的关系有所改善，台湾议题似乎已经不再是美中之间的主要话题。不过，台湾驻美代表沈履群说，他希望习近平不要有伤害台湾的言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面对2016年台湾总统选举结果的不确定性，习近平访美期间是否对台湾议题有所表态，美中之间如何处理彼此在台湾议题上的分歧，仍然是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 台湾驻美代表沈履洵20号在位于费城的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一场演讲活动中表示，台湾总统选举极为重要，希望习近平访美期间不要有伤害台湾的言行。
有关习近平的访问，我们只希望他不要做什么事或说什么话来伤害台湾。我们的总统选举非常重要，他对华语世界也很重要，毕竟我们是说华语的华人社会中唯一的民主体制。
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亚洲项目主任荣安兰认为，北京当局对台湾的立场非常明确，习近平不大可能在访美期间做出新的表态。北京对台湾坚持的立场是，台湾选后的新政府必须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
如果习近平以非常明确的言辞谈到可能会有这些或那些后果，我会觉得非常意外。北京希望明年5月，无论是谁执政，都会采取一个能够被视为是接受了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
最近台北市长柯文哲访问上海出席双城论坛时，仅仅表示尊重并理解中国对九二共识的坚持，但并未对他自己是否承认或接受九二共识做出明确表态。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北京当局在柯文哲模式中展现出某种弹性，这种弹性或许可以转移到民进党与中国的关系。不过，史丁生中心访问学者冷泽刚认为，在不承认中国一些基本原则立场下，这种地方性互动的模式不一定能够适用于中央政府的级别。
I don't quite think Mayer really recognized the 92 consensus.
我不认为柯文哲真的承认九二共识，但是他说一个中国不是问题，而且他还说了两岸一家亲的话，这话是习近平说过的。既然是中国领导人说的话，你就只好咽下它。
That's what Xi Jinping says, and Chinese leaders say you have to swallow it.
北京当局多次重申，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重要政治基础，台湾各政党都必须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近日访问华盛顿时再度强调，两岸关系目前正处于重要节点，台湾人民必须对未来要走的道路做出选择。对于涉及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统一的问题，中国的立场坚定，不会动摇。以上是美国之音卫视记者钟晨芳预港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台湾。台湾陆委会驳斥前总统李登辉日前关于九二共识完全是捏造的说法，强调九二共识形成的有关文件都在，白纸黑字的历史事实不容否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星期五表示，1992年10月香港会谈时，大陆方面要求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表述进行协商，当时海基会提出对一个中国原则以口头声明方式各自表达，大陆的海协会表示尊重并接受，这就是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而一中就是中华民国，这是台湾民众的最大共识。陆委会说，九二共识概括了一中各表的意涵，当年九二共识的形成的过程及相关文件都在，白纸黑字的历史事实不容否认。陆委会表示，李登辉1992年8月1号主持国统会时通过了关于一个中国的含义的决议，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双方所赋予之含义有所不同。日前，前总统李登辉在接受日本刊物 Voice 采访时称，国民党加速对中国倾斜是以九二共识为基础，而九二共识完全是捏造的。陆委会表示，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表述是根据中华民国宪法及其增修条文，没有推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台湾独立。陆委会强调，必须要完整看待并解读九二共识的历史，否认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台湾在两岸互动过程中将失去捍卫国家主权的重要凭借。 另一方面，中国国台办发言人范立青21号表示，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这个一贯的立场不会改变。台湾淡江大学大陆所所长张武岳教授说，台湾的九二共识是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如果大陆过度批判一中各表和中华民国，将腐蚀台湾人民接受九二共识的意愿，因此九二共识目前在台湾面临新的挑战。马英九主政后，两岸之间已经签署了20多项协议，目前双方在进行两岸两会互设办事处、货贸谈判等协商。两岸两会第11次高层会谈也将于24号在福州举行。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星期六访问了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俄罗斯领导人再次访问有争议岛屿，可能导致俄日关系陷入低谷。与此同时，俄罗斯与中国在日本海所举行的大规模海军演习仍在继续。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在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领导人不顾日本反对，再次访问了双方有争议的岛屿。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星期六抵达南千岛群岛中的最大的岛屿泽桌岛访问，他参观了岛上的渔业加工企业、港口、商店、体育馆等设施。在当地举行的一个俄罗斯青年论坛会议上，梅德韦杰夫宣布他刚签署命令，把南千岛群岛所在的俄霍茨克海由俄罗斯拥有的大陆架的面积扩大5万平方公里。他说那里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这次陪同梅德韦杰夫登岛的还包括俄罗斯地方以及主管远东事务的高级官员。这是梅德韦杰夫第3次访问南千岛群岛。梅德韦杰夫担任俄罗斯总统时，2010年11月在访华结束后回国途中第一次访问了南千岛群岛，日本当时召回大使表达抗议。担任总理之后，梅德韦杰夫2012年7月第2次访问了那里。梅德韦杰夫也是二战结束之后第一个访问南千岛群岛的苏联和俄罗斯领导人。俄罗斯的日本问题学者基斯塔诺夫说，梅德韦杰夫访问南千岛群岛反映出俄罗斯外交政策转向东方，显示对远东地区日益重视。基斯塔诺夫说，在苏联时代，苏联外交部和苏联外长格罗米科当时把对美国的外交放在苏联外交的首位，其次是欧洲方向，对亚洲和日本等地并不重视，所以苏联领导人过去从来没有访问过南千岛群岛。俄罗斯近些年来拨出巨资建设和改善南千岛群岛的各种基础设施，包括机场、医院等等。梅德韦杰夫星期六在当地表示，俄罗斯同样欢迎外国资本投资当地。分析人士说，由于担忧俄罗斯与中国关系过于接近，安倍政府积极寻求同俄罗斯拉近关系。安倍同普京建立了较好的私人关系，在多数西方大国领导人缺席之际，日本首相安倍特别出席了去年的索契冬奥会的开幕式。乌克兰危机之后，日本为了同西方盟国保持步调一致，虽然也加入了对俄罗斯的制裁，但制裁措施都带有象征意义。一些俄罗斯学者认为，在对俄罗斯制裁的西方大国中，日本是对俄罗斯相对友善的国家，因此俄罗斯应该把日本当作突破口，借助密切同日本的关系来缓解被西方阵营孤立的处境。但俄罗斯领导人接二连三不停地访问南千岛群岛，将使俄日关系重新陷入低谷。俄罗斯媒体说，日本曾通过各种渠道劝说和警告梅德韦杰夫这次不要访问北方四岛，避免伤害双边关系。日本外相原定8月末和9月初访问俄罗斯的行程，以及普京总统今年年底访问日本的计划，都会因为这次梅德韦杰夫访问南千岛群岛被取消。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说，俄罗斯没有考虑，将来也不会考虑日本的立场， 俄罗斯官员将会继续前往南千岛群岛访问。梅德韦杰夫这次访问南千岛群岛也可能导致日本与乌克兰的关系进一步接近。安倍首相几个月前访问基辅时，两国领导人都宣称乌克兰和日本都是俄罗斯侵略行为的受害者，两国都有领土被俄罗斯吞并和占领。日本当时宣布向乌克兰提供大笔资金和贷款援助，并向正在改革与西方国家看齐的乌克兰警方赠送了大批警车。俄罗斯去年吞并克里米亚半岛之后，普京总统的民意支持率保持破纪录的水平。一些俄罗斯人更认为俄罗斯终于站了起来，能挺直腰杆，摆脱了苏联解体后所遭受的屈辱。在这种政治气氛之下，日本问题学者基斯塔诺夫认为访问南千岛群岛能为梅德韦杰夫在国内民众面前加分。基斯塔诺夫说，梅德韦杰夫是一位年轻、自信、有志向和雄心的领导人，他能有很好的未来。我想他走了正确的一步，通过访问南千岛群岛，他可能想在俄罗斯历史上留下一页。与此同时，俄罗斯与中国在日本海所举行的大规模联合海军演习仍在进行中。尽管双方都强调演习不针对第三方，但一些军事分析人士认为，演习特点具有进攻性质，是对日本的活动以及美国同日本所举行的一些演习的回应。中国海军官兵星期五参观了位于市中心海洋大街上的弗拉迪沃斯托克市政府。中国人把弗拉迪沃斯托克称作海参崴，由于中国人大批聚居，弗拉迪沃斯托克的海洋大街在100多年前被称为中国大街。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曼谷加强了安保措施，希望在星期一造成数十人死伤的爆炸之后安抚当地的居民和游客。有关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科尔本在曼谷的报道。
泰国当局星期五加强了首都地区的安保措施，特别增派警察和军队在热门旅游景点巡逻，但当局在追查星期一大爆炸作案人方面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调查重点主要集中在一名可疑的年轻人身上。警方说，这是一个外国人，在爆炸之前曾经将一个背包放在四面佛附近一张椅子下面。警方将此人的画像放入互联网，并张贴在曼谷各交通要道。但除了与曾经拉载这名年轻人的出租汽车司机谈话之外，现在没有更多信息。几名与画像相似的外国人自动前往警方接受讯问或被拘留，但都没有问题。已经有20多个国家向国民发出前往曼谷的警告。泰国旅游业为旅客人数，特别是中国游客人数减少，做好了思想准备。在星期一爆炸事件中伤亡的有许多是中国人。旅游当局说，过去6个月，中国游客增长了1倍以上，达到400万人次。在泰国消费了54亿美元。亚洲之行旅行社主管昆兹勒表示，中国市场是对这次流血事件最敏感的市场之一，迄今没有什么人取消行程。但是曼谷唐人街的酒店报告说，有很多中国旅游团取消了预订的房间。昆兹勒说，圣诞节前旅游旺季的前景尚不明朗。他说，
Now what I cannot see at the moment is what impact this will have on new bookings.
现在还不是大多数人下订单的时候，所以对未来旅游市场的影响，我现在还无法预测。
泰国即将进入旅游旺季，旅游业当局正在筹划路演，建立人们的信心，特别是要吸引来自韩国、香港、日本和中国的游客。
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新闻快捷，报道全面，视频节目丰富多彩，音频节目动人心弦，分析深入，发人深省，讨论激烈，权威客观。欢迎随时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果遇到防火墙，请发电子邮件到通讯 @赛峰3.com获取赛峰3软件，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The Voice of America。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申华，导播玉华，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请继续关注我们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奥巴马总统在每周例行讲话中谈到了美国经济发展时说，过去五年半，美国创造了1300万个就业机会，17个州提高了最低工资。奥巴马总统还说，国会需要尽其所能继续推动经济增长，然而国会上月休会前大量工作没有完成。例如，国会没有重新授权得到两党共同支持能够创造就业的出口进出口银行。另外，国会也没有完成政府预算拨款这一最基本的职责，使美国政府面临两年内再度停摆的危险。联合国支持的柬埔寨战争罪行特别法庭说，前红色高棉高官英蒂迪已经死亡。柬埔寨法院特别庭的一项声明说，英蒂迪星期六死去，终年83岁。有红色高棉第一夫人之称的英蒂迪，在该政权4年血腥统治期间，曾经任柬埔寨的社会事务部部长。其丈夫是前外长英萨利。2013年英萨利87岁死亡时，针对他的种族灭绝罪判决未能达成。英蒂迪最初被控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后因痴呆症被认定精神状态不适审判予以释放。不过英蒂迪直到死前一直处于司法监督之下。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一起没有携带武器的黑人男子遭警察枪击的事件当中，陪审团针对被控白人警察是否有罪意见僵持不下。法官因此宣布这一审判为无效审判。2013年黑人男子费雷尔驾车撞上附近房门后遭警察枪击。判决宣布后引发的抗议活动一直持续到星期五的夜间。美国最近发生了数起白人警察被控向没有携带武器的黑人男子无端开枪的案件。法官只是说陪审团没有达成一致的裁决，但是没有透露大部分陪审员是否认为警官克里克有罪。死者的家属目前已经同夏洛特市了结了相关的民事诉讼，获得了略超过200万美元的赔偿金。美国军方说，现场初步检测显示，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攻击伊拉克库尔德部队使用的迫击炮弹上有化学物质的痕迹。美军准将凯文·基利亚是打击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组织军事行动的负责人。他说，现场测出11天前攻击行动当中使用的迫击炮弹碎片上有芥子毒气。吉亚利准将说，上述结果告诉我们的只是有化学物质的存在，并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其他的情况，因此还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来对碎片进行充分的测试，确切弄清这些迫击炮弹内外含有的物质，然后做出准确的判定，其中包括可能的物质含量甚至来源地等。吉利亚准将请记者不要在正式测试完成之前就化学品的来源进行各种猜测。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